这是要花很多时间去读它，没有错啊。但是你一定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去读它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，不过好在现在你读它比较方便很多。为什么呢？你如果真的觉得对不对，我觉得你现在可以找属灵人，属灵人的就是一开始就把灵魂体所有的圣经也都找出来，所以这个倒是替大家省了很多的功夫啊。那么你一定有读过，那么你们也可以把那些读过，然后看看这些理，看看这些是不是对的。当然这不表示说圣经中没有难题啊，有难题没有错，不能说这些都是非常完满的。但是今天用我们有限的情境来看，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灵与魂一体。那么今天实在说来，我们基督徒长进跟这个非常非常有关系。因为如果今天你真的把灵魂不分的话，有两个可能，有两个难处。一个就是属灵的跟属魂的不分，所以很多基督徒根本就不去管它，那么这个是教会一个很大的难处。还有一个呢，有的人就变成就变成什么呢？就变成很容易这个推崇人的思想，把人的思想放在最后。你不讲灵不灵了，你看见吗？所以这个的确是很难。那就是说不知不觉的就等于让灵退位了，那么就高举人的魂，那么结果就变成这些。所以这些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受提醒。那么我再说，我们绝对要尊重那些爱主的弟兄们。很多爱主的弟兄们他们是相信二元的，我可以举出很多的名字出来。那这是他们这样看见，我觉得没有难处啊。我想如果弟兄们看见了这灵与魂与身体，那么好了，我们就照着这个来追求来往前。我们不要因为这个缘故大家有什么争执。那么整体论我们说过，圣经事实上是三而一没错，但是整体论那个危险我们要让弟兄姊妹知道，的确是很的确有它的危险。因为如果你迎合科学的迎合科学今天的发现的话，那么的的确是因为这方面是个谜啊，是个谜。灵与魂与身体是有重叠的部分，所以你看，所以你看见说，因为有重叠呢，所以你在实验室里面，你特别做生物实验的时候，你比方说一个人如果怎么说呢，一个人如果要是害怕，那么他当然他免疫力就降低了。所以尤其是 SARS 的时候，我想大家都经过就知道，那最重要的就是你千万不能害怕，你一害怕你免疫力降低，那么尤其是唾液里面的免疫力要降低，唾液的免疫力就是一降低，那么这个抵挡 SARS 的那这个细菌最重要的就是唾液里面的那个东西。所以如果一个人一害怕以后呢，反而呢上了当，所以这一点没有错。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情绪是能够有一部分是能够潜在唾液里面，这个是生物这一部分，但这只是重叠的部分，不要忘记。你不要因为这个缘故说身体就等于魂，这个就，但是反过来不同，反过来就是呢，你看见主说你们要常常喜乐，你看见吗？你只要常常喜乐，虽然你不懂得你唾液里面，你如果不，你如果害怕的话，这个抵抗力就弱。你常常喜乐，你看这个人，你看这些人，你看没有这个东西消耗你的，那在这个时候你可能反而身体是好的。所以我们相信说，你如果今天好好的跟随主，真的好好的活在主的面前，尤其是活在他的面前，灵魂是会影响身体的，这个是没有错的。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弄要清楚。所以我想关于这个问题呢，我就解答到这里好不好？那么这个是蛮重要的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无论弟兄怎么问这个问题，我想在提醒弟兄姊妹，这个不是你一定用的主张啊，这个事实上呢是在读圣经的中间有三种不同的看法，那么这是其中的一个。但是严格说来，圣经是证明这些的看法可以是从圣经里面找出来的，不一定是完全。那最完全的是大家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去。那么你怎么感觉？你读过了以后，你觉得是二元论，你应该忠心于二元论。如果你觉得是三元论，那你应该相信是灵和魂的身体。你自己要对得起来，这个才可以。好，那么下面呢，我想我们可能应该还要有两个问题是比较重要，我想我们需要把它提一下，那就是希伯来书有两个大段，我们把它跳过了。 一段呢就是希伯来，我们先来看第希伯来书第十章这一段。好，我们先看第十章这一段，26节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，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，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，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，你们想他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？因为我们知道说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，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，真是可怕的。那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这就是到底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？如果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话，那为什么这里说人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再也没有了？那么什么叫做故意犯罪？那故意犯罪是我们普通说是明知故犯，就是明明知道是罪，结果你还是要做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用这个标准来检验圣经里面许多的人物的话，那你看见很多人好像是故意犯罪。保罗说，保罗怎么说呢？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反而去做，我明明知道它是恶，所以我还是去做。那我问弟兄们，这个是不是故意犯罪？如果是故意犯罪的话，保罗有可能，彼得也有可能。彼得他难道不知道说否认主是罪吗？他当然知道，他甚至于说别人怎样我总不能，所以可见他知道这是罪，他知道这个罪不能犯，别人可以犯，别人是罪人我不是，但是没有想到他犯了这个罪。那我问大家，这个是不是故意犯罪？那如果故意犯罪的话，那赎罪的祭再也没有了。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？那么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那这个人就不得救了，得救的人就不得救了。那么现在到底保罗得救不得救？到底彼得得救不得救？所以这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所以大家要，我们现在看到底这里的故意犯罪是指的什么来说？所以解释圣经呢，一定要圣经来解释。那么最基本的呢，你要看它的上下文，从上下文里面去找到答案。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说，这到底是指说什么人来说？那对这一般人来说，的确赎罪祭再也没有了。你看，你们这是很基础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如果把上下文读下来的话，你看哈，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祭再也没有了，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。那这句话很重的，这句话没有人能担当的。这里烧灭众敌人的烈火，这个众敌人里面包括那两只兽，对不对？还包括什么？那个龙，对不对？众敌人的烈火，那就是火湖啊。所以这节圣经那是非常严重的，就是说赎罪祭没有了，而且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。所以就是如果这样的话，就表示一个人不可以故意犯罪，一故意犯罪，你看就是下地狱了。那就说你可以失去救恩。所以读圣经的人，读希伯来书的时候，那有的人认为说我们会失去救恩，但是有一半人说不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。像改革中的弟兄们，包括时代派的弟兄们一样，他们认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没有问题的。但是你如果读教会的历史，有一般的弟兄们相信自由意志，那就包括像威斯里约翰的等等这些人。那么如果你问他们呢，他们认为说有可能失去救恩。那么那些根据他从哪来？根据就是从希伯来书来的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，如果你用这节圣经来支持说有人可以失去救恩，那么现在你怎么解释故意犯罪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，如果是这样解释的话，那每一个人都很危险，都非常危险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没有把握，对救恩没有把握。那么你怎么解释希伯来书讲到永远的救恩，讲到永远的救赎，一直是永远，一次永远，你看见吗？ 所以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了，那么到底这段圣经怎么解释呢？所以你读要继续读下去，读下去二十八节，人干犯摩西的律法，凭两三件的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，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，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？好了，你把这一段圣经读过，弟兄姊妹，你要把上上下文读清楚啊！你现在知道故意犯罪是犯什么罪？故意犯罪的是什么？人践踏神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有亵慢施恩的圣灵，那很清楚。这三样东西摆在一起，很清楚给我们看，这些人故意，这就是故意犯罪。所以这些人根本没有得救的人，根本就不信的人，不是指着我们得救的人来说的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因为今天蒙恩得救的人不可能践踏神的儿子，有人可以践踏神的儿子吗？不可能的。还有呢，那个蒙恩得救的人是不是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？有哪个人这样子的？如果这样，他根本没有得救嘛，他从第一天就没有得救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的，然后呢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。什么叫做亵渎圣灵？亵渎圣灵，你明明知道圣灵的工作，你说他是邪灵的。主耶稣明明奉，明明看见赶鬼，他们说他是凭着邪灵赶鬼。那所以主耶稣讲什么？讲亵渎圣灵，这是基督不可能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说亵渎圣灵，当然的，亵渎圣灵是今生来世都不得赦免，这个罪是那是很可怕的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抗拒十字架之恩，你不相信主耶稣基督，那不光今生来世当然是不得赦免，那最后当然是什么？是恐战惊，等候审判，那烧灭众敌人的火。所以这一点是很清楚的。那么但是不要忘记下面的话还是警告的话，虽然我们基督徒不可能犯这些罪，但是呢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，主要审判他的百姓，因为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。不过大家不要忘记，神，我们如果经过审判是神家中的审判，不是法庭的审判。最后在什么，在使徒在启示录最后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那是法庭的审判。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担当了，他已经为我们担当了所有的罪的刑罚，所以就是呢，我们不会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讲闲话，句句都要供出来。所以你就这样给我们看见，神是公义的神，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。所以因为这些缘故，我们还是要得到警告，不能就放松了。当然这件事是不可能发生在基督的中间。好，现在这是一段，还有一段，我们来看第六章。第六章第一节，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，不必再立根基，就如那懊悔死刑、信靠神、各样洗礼、按手之礼、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。神若许我们，我们必如此行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、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的人，若是离弃这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，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地十字架，明明的羞辱他。那么好了，这是另外一个难题。这个难题就是，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，是一个人呢尝过天恩的滋味，那这个人到底得救不得救？如果得救的话，那下面说，如果他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，因为他们这样做事实上怎么样，是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，明明的羞辱他。那么根据这一段圣经，那么应该是一个人信了主以后，那要小心有一天呢，他很可能还是会不得救。所以这个当然是难题。那么这里有两件事我们弄清楚，第一个，你一定要把背景弄清楚，我们就懂了。 第二呢，我们的要这里要稍微把原文弄清楚，因为很不幸的，在中文的圣经，在我原文上，在翻译上是有了差错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不明白了。那么第一，你要知道这一段圣经呢，第一节是所以是接着上面的话。上面的话第十一节论到麦基洗德，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，因为你们听不进去，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，谁知还这样，有人将深圳小学的开端另外教导你们。那么第二节你要知道，这个希伯来作者讲下面这一段话，他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，今天他讲麦基洗德，有的话是难以解明，而且你们根本听不进去，为什么？因为有的人到现在还是不能吃奶，只能吃干粮。